顶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啲信息，叫做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系因子之名嘅系列嘅第一篇。啊，因子之名嘅第一篇，我哋睇引言，解经必备嘅两个框架，解经必备嘅两个框架。嗱，呢个即引言叫做解经必备嘅两个框架，其实就唔系好啱好准嘅。因为任何情况下嘅解释呢，其实都系必须事先预设一个或者以上嘅框架。譬如话今年嘅2月14号系年初一。问题就系、明明系2月14号点解会变成1月1号即系年初一呢？咁系因为即系我哋将呢个日期摆咗入去另外一个嘅历法框架里面，就系、中国农历里面嚟到理解佢。於是呢一日呢就变成1月1号啦。意思即系话，即使系同一日，喺西方阳历同埋中国嘅农历两个唔同嘅框架下面睇呢，就会被解释成为唔同嘅日子。所以换句话讲呢，假如有个人佢始终唔肯用或者唔肯接受中国农历嘅嗰种计算嘅方式，嗰种框架嘅话呢，咁佢永远都唔可能将明明系2月14号呢就理解为1月1号。至于框架嘅分类呢，最概括呢可以即归为两大类。就是外在的形式框架和内在的思想框架，外在看得到的形式框架和内在的思想框架，这两个。再举个例子讲清楚了。香港人过农历新年就好鍾意呢，就买盆吉啦，啲吉仔啦，或者桃花呢就返屋企啦，返铺头啦，或者返公司里面呢就摆嘅。就话呢就攞个好意图，好意头咁话。外国人可能就完全唔明白你做紧乜嘢噶，因为佢冇办法，即系佢唔能够掌握，要理解呢个做法所必须先备嘅嗰个外在嘅形式框架同埋里边嘅思想框架。喺呢个例里边咧，外在嘅形式框架系讲紧，即系吉仔啊吉同埋桃花，原来喺香港人嘅习用嘅即系广州话里边咧。原来是谐音嗰个吉利嘅吉字，同埋所谓大展宏图嗰个宏图嗰两个字。嗱，唔知道呢个形式框架，呢个形式框架，因为语言系一种即外在嘅表达形式，所以我叫做外在嘅形式框架。嗱，唔知道咁样嘅框架嘅人咧，就冇办法联想到啊呢个吉仔个吉，同埋吉祥嘅吉，或者宏图同埋大展宏图有咩即原来有咁多关系嘅。至于呢个例子里面嗰、那个内在嘅思想框架呢，就是、香港人仍然保留有嗰个中国传统里面嗰啲所谓意头嘅观念，就以为呢透过摆啲谐音嘅嘢就可以带嚟一啲相应嘅好运咁嘅諗法。唔知道咁样嘅思想框架啊，因为呢啲系即感官唔可以直接感觉得到嘅思想信念，所以叫做内在嘅思想框架。唔知道咁样思想框架嘅人呢，就点样都冇办法即想象到点解就要拎盆吉或者拎盆桃花啊返屋企返铺头返公司里面摆呀。讲咁多即过年习俗同埋佢哋嗰个解释嘅原则呢，大家唔好以为系即同解经冇拉更喎，事实上系好拉更㗎。因为解经同样系必须事先预设外在的形式框架同埋里面的思想框架嘅。我保证任何人解经都一定会事先预设呢两类框架，分别只是在于佢自己自觉定系唔自觉嘅啫。唔同嘅预设框架就肯定会解出非常唔同甚至截然相反嘅解释出嚟。问题就系、我哋解经究竟应该采用乜嘢嘅预设框架呢？先至能够如实咁样解释到圣经经文嘅本来意思呢？好多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就认为呢咁系唔可能嘅，因为我哋永远唔可能知道原作者最初究竟想讲啲乜嘢。而即呢班人里面嗰啲嘅乐观派呢，就更加以为咁样呢都系解放咗啲经文啦，可以任得我哋对应自己嘅时代处境同埋现实需要呢，就不受限制咁样自由发挥。但喺基督教圈子里面呢，呢一班人就叫做所谓自由派啦。 當然另一邊雙咧有一班所謂即係機要派喺度，佢哋一成不變，即係死咕咕咁樣咧，按照字面嚟到解經，仲話自己係聖經嘅即係守護者。但事實上面佢哋對聖經嘅破壞程度咧，並唔低於嗰班自由派㗎。嗱，簡單嚟講，自由派將聖經許多即係冇嘅嘢，嗱，例如咩民主啊、自由啊、環保啊，就夾硬就加入聖經裏邊；而基要派就將聖經好多本來有嘅嘢，就例如裏邊即係好深刻飽滿嘅即係人性嘅刻畫，同埋即係曲折迂迴嘅即係嗰啲情節嘅鋪排，就全部 cut 曬佢，全部刪削曬佢，就剩低嗰啲即係冇血色嘅教義同埋即係規條落嚟。嗱，兩者其實都同樣即係踐踏聖經，嗱唔同嘅只係一個用左腳，一個用右腳咁解啫。嗱，唔好講人哋閒話啦，我哋翻聖經先講下，我哋要如實理解聖經，要必備乜嘢樣嘅外在嘅形式框架。嗱，我睇 A 嗰段，外在嘅形式框架就係聖經真係一台戲嚟噶，聖經真係一台戲嚟。我话圣经真系一台戏，就丝毫冇暗示圣经系虚构嘅，系寓意嘅啫，系夸张嘅，系造作嘅，甚至系好儿戏嘅。我冇，完全冇咁嘅意思。我系要咁样嚟到肯定圣经的而且确系冇被写成论文、演说或者系统神学，而系被铺演成为一台戏，就是、透过具体嘅人物、动作、对话情节，甚至布景道具，以至各种嘅舞台效果嚟到同我哋讲嘢，嚟到启示关于上帝创造世界、人类罪恶拯救，以至末世同埋天国等等最重要嘅信仰真理。例如话颁布十诫，圣经绝对唔系孤立静态咁样，好似写合约或者写校规咁样咧，就罗列十条规则出嚟咁样就算数。成个颁布十诫嘅过程，倒系好似一台戏咁样噶，好似一台戏咁样。个布景系乜啊？布景就系震慑人心嘅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嗰、那个西乃山顶，呢、这个就系布景。人物就系脸面发光嘅嗰、那个令人生畏嘅摩西，同埋山下边好惊到发战嘅嗰班以色列民。道具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那四块前后四块啊，好重的好硬的啊，那四块的法板石法板，还有即是伴随着那个大情节，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预备建国立业的那个关键时刻，而小情节就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这个反叛事件，同埋摩西同埋上帝嘅大愤怒，以至系一日之内3000人被击杀嘅嗰个大教训，呢、这个出埃及32章嗰度讲，即系话上帝系一个宏伟壮大、悲凉肃杀、生死攸关嘅舞台上面嚟到颁布十诫嘅，而唔系用嗰啲即系刊登宪报啊、开国民大会啊呢啲即系轻描淡写嘅方式嚟到公布十诫。啊！呢个舞台布置同埋十诫嘅解释系唔可以分割噶，所以我哋要如实理解十诫嘅真正意思，就断不可以即系架空呢个舞台、抽象或者即系常识咁样乱噏一通。就原嚟我哋嘅圣经系用一种即系戏剧语言嚟到作为外在嘅形式框架嚟到向我哋讲嘢，同我哋沟通嘅。换句话讲，将圣经弱化或者换算成为论文语言嚟到解讲、嚟到解释，表面上睇好似更加明晰同埋有条理，事实上面佢系一定会使到圣经真理失落咗佢嘅具体血肉，而沦落成为得个壳而冇灵魂嘅僵尸神学。嗱，总之要正确解读圣经，就一定先要明白圣经真系一台戏。然后针对住戏剧语言呢种外在嘅形式框架嘅特色嚟到解读佢，除此之外冇其他选择。嗱，所谓针对戏剧语言嘅特色嚟到解经，其实一啲都唔深奥噶，而且只系话我哋解经嘅时候，唔好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咁将佢当做文件咁嚟读啊，唔好将佢当系文件嚟到解读，而系一幕一幕咁样。将佢当系一场戏、一套戏咁样嚟到睇佢。 圣经里面每一幕嗰个具体意义是由构成嗰一幕嘅即具体嘅人物、动作、对话、情节，以至布景、道具同埋即嗰种即舞台效果有机互动咁样结合同埋即产生出嚟嘅，系即浑然一体噶。讲得简单啲就是每一幕里头嘅每一个人物、动作、对话、情节、布景，以至舞台效果都唔会系唔拉更噶，可有可无嘅，可以即独立自足嘅。佢极可能系会同一幕里面嘅其他嘅人物、动作、情节、布景、道具、效果等等嘅嘢有呼应衬托嘅关系，而与之同时咧，喺幕同幕之间，佢哋嘅意义又会喺一个更高嘅层次上面有机互动咁样结合，并且最后产生出即成出剧嘅嗰个终极意义。嗱，讲嚟好似好复杂咁样，但我保证。咁样其实好似睇戏咁样，好似睇戏咁样嚟到读经解经咧，比起用任何煞有介事、即咬文嚼字嗰啲嘅释经法，系更有效、更准确，亦都更加直觉、更加简单容易。我睇 B 啊，内在嘅思想框架，圣经系一台论上戏，圣经系一台论上戏。明白咗，要将圣经睇为一台戏，即是确定咗解经嘅外在嘅框架、形式框架之后，我哋仲要进深一步去认识、去认定，应该要将圣经睇为一台乜嘢戏呢？圣经系一台戏啦，不过系咩戏呢？即是进一步要确定解经嘅嗰个内在嘅形式框架。稍微有少少睇戏啊，唔理你系电影啊、舞台剧都好啦，有少少睇戏经验嘅人都一定知道，睇爱情戏啊、战争戏啊、武打戏啊、侦探戏啊，即系历史戏等等，唔同嘅戏种嘅睇法，即系嗰个观赏嘅准则系唔同噶。好多人睇见圣经里边又有上帝啊、有魔鬼啊、有天使啊、天堂地狱啊咁样，就以为圣经咧自然系一台宗教戏啦，仲使问嘅系宗教戏啦。大致咧就同嗰啲即系咩所谓荷马嘅咩伊利亚特啊，同嗰啲但丁嘅神曲啊咁就差唔多，都系嗰啲嘢啦咁样。啊，事实上完全唔系嗰回事，完全唔系嗰回事。啊，记得好多年前啊，嗰时我对共济会啊完全唔知乜东西嚟，我去过欧洲旅行啊。欧洲旅行行程咧，几乎冚唪唥都离唔开睇教堂同埋睇博物馆啊，唔系睇教堂，睇博物馆。喺嗰啲地方里边摆得最多嘅，自然就系嗰啲所谓宗教画或者咧就宗教雕塑嗰啲咁嘅嘢啦。咁其中好多嘅就系嗰啲真系无表情嘅神像啊，包括所谓耶稣像，唔知边个嚟噶？佢话耶稣像或者圣母像嗰啲咁嘢啦，你或者啲飞来飞去嘅天使啦，或者嗰啲个样好似好虔诚嘅圣人啦、摩西啊、约翰咁样，佢话佢系。应该好有宗教味啦，睇呢啲嘢。不过呢，佢同我自己喺圣经里面读出嚟嘅嗰种味道呢完全唔同㗎。我圣经读唔到呢啲嗰啲话嗰啲咁嘅味道，嗰啲话又唔系我读圣经读出嚟嗰啲嘢嚟㗎。我越睇越唔对路啊。喺圣经里面我睇到嘅倒系唔系咁宗教㗎。圣经唔系咁宗教㗎。而系非常非常伦理或者伦常㗎。好伦理㗎咋喎。圣经描述关乎人间嘅部分固然系好伦理啦，就充满咗人同人之间嗰啲恩怨情仇啊，同埋伦常关系嘅嘢啦。就连讲到上帝同人嘅关系，都同样系充满好人性嘅，即系恩怨情仇同埋伦常关系噶。圣经大量采用君臣、主仆、父子、夫妇、朋友等等嘅伦常关系嚟到描述上帝同人嘅关系，而且绝唔系写到泛泛嘅可有可无嘅比喻，唔系比喻嚟噶。而是真的有血有肉，比人间的伦常关系更加具体和即是沉重纠缠，甚至是更加婆婆妈妈添。譬如说创世纪一大半都是写阿伯拉罕婆婆妈妈吵吵闹闹的家事来嘛。而上帝自己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好多事去插手人家的家事。连人家娶新抱生仔都要理的，都要干涉埋的。这样的题材绝对更加适宜我来拍那些啲電視連續劇啊，大家好中意睇嗰啲咧，嗰啲電視劇婆婆媽媽嗰啲咧，而唔係咩宗教劇啊。咁即係話，我哋睇聖經最適宜嘅睇法係乜嘢？就將佢睇為一套倫理戲或者倫常戲嚟到睇佢。換句話講，我哋要準確理解聖經裏面任何重要嘅信息，包括創造、犯罪同埋拯救等等，都必定要放入呢個內在嘅思想框架嚟到睇佢。即係話要用倫理 而唔係乜嘢宗教嘅思想框架嚟到解讀聖經。嗱，總而言之，我話解經必須先行預設呢兩個框架，或者話有兩個面向嘅一個框架，就係將聖經視為一台戲，並且係一台倫理戲。將聖經視為一台戲，並且係一台倫理戲，唔係我無中生有或者任意揀㗎，而聖經自己嘅特色所設定㗎。因為聖經嘅具體寫法的確係好似一台戲，而佢嘅具體內容亦都的確係一台即係倫理戲。所以咁嘅框架係聖經本身設定㗎，而唔係我強加上去㗎。今日嘅信息係一個新嘅系列因子之名嘅開始。點解要講咁嘅題目呢？點解要講咁嘅題目？本嚟理論上講，神學界從來冇輕忽過對聖子耶穌嘅身份、屬性同埋工作嘅探討同埋講述。不過好多神學家卻將聖經視為靜態嘅文件，而唔係充滿動感嘅戲劇，同埋用西方人空洞僵硬嘅嗰個宗教框架，而唔係東方人。記得猶太人其實係東方人嚟㗎。唔係用東方人有血有肉嘅倫理框架嚟到解讀聖經，於是有意無意之間就榨乾咗聖經裏面嘅血肉，弱化甚至大幅度刪削聖經原本有嘅嗰啲人物刻畫、動作描寫、對話演繹、情節鋪排，以至報警道具嘅陳設同埋各種即舞台效果嘅安排，最後咧就剩低一堆乾爭爭嘅神學教義、禮儀同埋即規範。至於聖子耶穌，佢之為子，佢哋口頭上當然仍然會噏嘅，會講嘅。不過一旦架空咗聖經，好似戲劇咁樣，即具體嘅記載同埋描寫，同埋裏面恩怨糾纏嘅嗰個倫理意味，子呢個鹹頭呢就實質毫無所指，都唔知乜嚟嘅，可有可無嘅，唔講都得㗎。不過即又係一個空概念嚟嘅咋。但我卻好希望透過呢一個系列，同大家一齊翻翻去聖經，翻翻聖經嗰個舞台，翻翻聖經嗰個劇場世界同埋倫理世界，去如實咁感受一下聖子之所以為子，係究竟即係幾咁有血有肉，幾咁意象豐富，同埋即係劇力萬軍嘅。以上即係都係引言，個引言好長，但係必須嘅。因为一旦你明白咗圣经是一台戏，而且一台伦理戏，解经就实质即毫无难度可言啦，同睇戏呢冇乜分别㗎咋。下面我会套用大家惯用嘅三个所谓神学范畴，就是第一创造论同埋上帝论，第二就罪论同埋人论，同埋三救赎论同埋基督论，作为呢篇讲章嘅框架嘅一個嘅架構。不過我卻會用即係採用即係聖經本身所預設嘅嗰個戲劇同埋倫理框架嚟到解讀聖經，睇下喺呢三個神學範疇裏面會得出點樣唔同嘅肯定更加合乎聖經本意嘅結論出嚟。我睇第一段，指創造論與上帝論。怎样定义父呢？怎样定义父呢？原来就是一个好想生仔、好想做爸爸的人，那就叫父了。好想生仔、好想做爸爸的人，那叫做父。我讲过很多次，上帝是父，不是一个空泛的比喻来的。他的而且确是一切父性的根源。他的创造其实是因为他父性发作，他想创造个仔啊。佢做人嘅本意、目的同埋情怀，就係创造一个儿子，或者话创造一个爱子，或者话创造一份永恒嘅父子关系。咁完完全全可以理解为一个伦常故事㗎。甚至可以话係上帝嘅家事嚟㗎。全本圣经都铺演出来，就係一个其实係一台好平常、好普通嘅伦常戏。而唔係嗰啲牧師學者講成嘅嗰啲即係好似好巴閉嘅宇宙霸圖。事實上面聖經非常有氣味咁樣三番四次突顯呢個父與子嘅系 核心主題。我睇馬太三章十六、十七節嗰度就咁講，嗰度話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嚟，喺水度出嚟啦，天就開咗啦。佢睇見阿神嘅靈好似鴿子降喺佢身上邊，然後天上有聲音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嘅。但喺呢度，我又睇到主耶穌從水裏邊出嚟，然後咧，上帝嘅靈聖靈就好似鴿子降喺佢身上邊，然後天父就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嘅。父子靈一齊粉墨登場啊！啊，絕對絕對係聖經裏邊一場重頭戲嚟㗎。嗱、啊，可惜咁樣氣味即係咁濃嘅一幕啊，落到嗰啲即係冇表情嘅學者同牧師手裏邊，又只能夠充當咩證明上帝係三位一體嘅嗰啲所謂證據，完全冇曬情味。啊，大家動心動情諗清楚，上帝咁樣嘅安排，或者話馬太作出咁樣嘅記載，就係、是、為咗要證明三位一體論，係咪咁啊？你孤立問我信唔信三位一體，我梗係信啦。不過我卻更加相信聖經啟示出嚟嘅三位一體係充滿咗倫理情味㗎，唔係乾爭爭㗎。呢兩節經文透現嘅三位一體係父子靈三位都一體於一份永恆圓滿嘅父子之愛裏面。呢度我哋睇到父愛子，子亦都可愛，就连灵都是紧紧扣连在父和子之外中间，作为他们之间的父子之外的那个爱的印记。即是说父是这份永恒圆满的父子之外里面的父，子是这份永恒圆满的父子之外里面的子，灵亦都是这份永恒圆满的父子之外里面接连和确认二者之外的灵。换句话说，父子灵都是在这份永恒圆满的父子之外里面彼此认定和互相定义的。这一幕展露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天伦之乐，很有伦理味道的。这一幕出来的是天伦之乐。透过这一幕，圣经更加向我们见证，我们独一的上帝的自身里面原来就已经有神奇圆满的父子之爱。而基督信仰里面的三一上帝、父子灵，我们都可以亦只可以藉着这份饱满的父子之爱来到确认他们的真实身份，来到即是以之来到识别真定是假。总之上帝是一切父性的根源，而创造其实是他的父性发作的表现，他要创造一个儿子来到分享三一上帝里面的天伦之乐。事实上面大家只要紧紧捉住圣经是一台戏这个解经的前设框架，不要被那些什么原文啊什么考古啊搞到你头晕晕。你倒是多些去留心啊经文里面告诉你听那个舞台上面的布置，你就好容易就睇得出喺唔同层面嘅创造上面，天父都好有创造一个儿子、一个爱子嘅咁嘅意识噶。我哋翻翻最初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系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嘅灵运行喺水面上，留意系灵喺水面上。跟住第九节，上帝话天下嘅水要聚埋一齐，使到个地个旱地露出来，啊个道地要喺水里边上嚟，然后事就咁成咗。三十一节，上帝看住呢一切都话甚好啊，甚好。嗱、啊，这个大家知系人所共知，系关于上帝创世创造嘅一幕。不过呢一幕上面嘅舞台布置，大家睇落去系咪好面善？边度见过啊？睇唔睇到有水，有神嘅灵喺上面，仲有啲嘢咧喺水里边出嚟，水里边上翻嚟，最后上帝都话很好啊，甚好。呢、这个明明系关乎创造嘅一幕，同天父嘅爱子主耶稣受洗嘅一幕，竟然有八分神似啊，起码有八分神似。圣经虽然没有明文记载天父对于他所创造的一切，特别是人来讲，说、啊、这是我的爱子、啊、虽然他没有明文这么讲， 但是差之不远的意味就已经透过很接近的舞台布置就呼之欲出了。不止这样，大家看后少少，洪水退却的那一幕呢，那个意象都是差不多的。初四的八章十节就讲到挪亚又等了七日，日日记住又是七日，又把鸽子将只白鸽放了出方舟外面，到夜晚只鸽子回到他那里，就担了个新搣下来的这个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水退了，地出返嚟啦。啊，呢度虽然冇提圣灵，不过有圣灵嘅象征甲字，自然仲有水，同埋大水退后从水里面上嚟嘅嗰个大地。咁就同创世嘅一幕，同埋主耶稣受洗嘅嗰一幕，仍然係有八分神似㗎。嗱，大家在意喎，我唔係话你一见到水就即係洗礼，一见到甲字就即係圣灵，我冇咁讲过。而係水甲子圣灵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排列组合的时候，就每每隐喻有父爱子的这个含义。听清楚，不是见亲水就洗礼，见亲甲子就圣灵，不是这样意思，而是水甲子或者圣灵这些用这样特别的方式来到排列组合的时候，就每每隐喻有父爱子的含义。上帝用呢啲类似嘅舞台布置，想话俾我哋听，佢实实在在系想做一个儿子出嚟噶。佢想做一个儿子，换个讲法就系，佢好期望我哋都好似主耶稣一样，都系佢嘅爱子，都系可喜悦嘅儿子。嗱，嚟到呢度，透过同主耶稣基督受洗嘅嗰个情景嘅对照，我哋可以睇到旧约里面世界或者人类嗰个最初嘅被造，同埋洪水之后嘅再创造，都系充满住上帝想创造一个儿子咁样嘅意味噶。去到新约，信徒嘅新生命同埋教会嘅嗰个创造，同样一样充满咗圣灵与水嘅意象。亦即是说上帝想创造一个儿子的那个味道。嗱，关于信徒那个新生命的创造方式呢，只是这一句圣经就够清楚明白。就是福音三章三节，耶稣说，我实在话俾你听，就尼哥底母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再生出来。点生法呢？尼哥底母说，人都老了都死，点再生呢？咁样。耶稣就说，我实在话俾你听，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听清楚，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大家一定要注意，圣灵与水不是得救的形式或者方法的问题，它不是讲一些东西，就是说它不是讲紧要怎样什么被圣灵充满啊，或者怎样即浸法啊，才可以得救的问题。圣经不是讲紧那些东西。圣灵与水那个整合的含义是很简单，就是成为儿子。成为儿子就是人必须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子，才可以进入上帝的国，那个意思。每个基督徒的重生都是这样，推而广之，整个教会就是整个信徒群体那个生成和他们长大，也绝对不可以少了圣灵和水的意象。大家好熟悉的，简单讲，五旬节，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埋一起，忽然天上有声音响声音落嚟，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咗即係佢哋坐嘅房子，有啲狮头啲火焰显现出嚟，分开落喺佢哋头上，又係天上面有声音落喺啲佢哋头上，跟住就被圣灵充满，佢哋又讲别国嘅说话出嚟。马太廿八章十八节，佢哋耶稣进前嚟对佢哋讲：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啦，所以你哋点啊？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命，帮佢哋施洗，帮佢哋施洗。我睇到由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带到新约主耶稣基督受洗，再到教会嘅建立同埋发展，嗰、那个一以贯之嘅圣灵与水嘅意象。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关乎创生或者新生的场合里面，就是要向我们清楚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他的爱子， 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他的爱子。圣经一幕又一幕用好神似的意象，就是被水覆盖，意味在罪恶或者死亡的状态里面，圣灵或者甲子降下，意味上帝的浮悲和确认，还有露出水面，就是得着拯救和新生。就用这一好似好似的意象，就告诉我们，天父创造改造拯救我们的目的本意都离不开创造一个儿子，都是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最终会好像主耶稣那样成为天父的爱子。我在这个分题的标题里面单单用了一个子字，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子字，是采用了古代汉语的文法，将它当作个动词这样来用。这个作为动词的子字的意思，就是说使对方成为儿子，这个单单一个子字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使对方成为儿子的意思。这个子字的用法虽然有些古傲，大家不太知道，不过它是最足以概括天父上帝他创造人类的真正目的和心情口意，是那些神学书那些系统神学千言万语都讲不到出的，讲不到边的。子使对方成为儿子，这个就是创造的本意。第二点，子不子罪论与人论。大家如果明白天父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和情怀是子，是创造一个儿子，一个爱子，这解大家就会明白圣经讲到最关键和致命的罪究竟是些什么的罪。上帝创造人是将人造成儿子，儿子不必要是道德圆满的圆人，或者是灵性高超的圣人，或者说是成就个人的超人。因为做儿子并没有任何义务或者责任就成为一个圆人、圣人或者超人，他只需要成为儿子就得了，他只需要成为儿子就得了。而成为儿子只有一个不算条件的条件，就是听爸爸话，听爸爸话，或者说心里有爸爸，他心里记得爸爸的。始祖亚当作为一个儿子，或者说准儿子，天父真正要求于他的得一件事，就是听话，听话。而亚当在伊甸里面所犯的罪，也都的而且确不是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类的什么恶事，不是，完全不是那些东西，而只是不听话，他只是不听话而已，不过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已经足够使到他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儿子作为爱子的资格。用古代汉语的讲法，这样的罪就叫做子不子，子不子。第一个子是名词，第二个子是动词，意思就是做儿子的不似个儿子，子不子，做仔的不似翻个仔，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罪。圣经自然亦都有提其他那些一般的所谓罪，不过我们千祈不可以轻忽圣经对罪这个很伦理化甚至很有儒家思想那种名分观的看法。有兴趣可以看一套戏，看一孔子那套戏，明白什么叫名分。事实上面所有其他形态的罪，记得包括法利赛人那些律法主义和共济会那些道德主义，都是不听话的延伸和扩充而已。即是说最恶的罪恶的那个外显形式都是次要的，它表现为什么形式都是次要，它里面那个反叛意识，即是说子不子的那个本质才是真正关键和足以致命的。我看第三，从子子到子子，不知道什么，大家听清楚，一会再解。从子子到子子，救赎论与基督论。明白了天父做人是想使他成为儿子，人对应的本分就是安分地成为儿子，而人的犯罪和堕落就是子不子，不听爸爸话，做得不似个仔。这样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就一定要完全对应于这个实存的境况，完全对应于这个实存的境况。简单来讲， 真正本乎圣经的创造论和罪论都是充满了即伦理的意味的。因此救赎论亦都一定是这样的。圣子耶稣之所以是子和必须是子，不是随口挂上去的咸头来的。我很讨厌即西方那种即实体化和法庭式的那些赎罪观念。譬如说为什么要耶稣降世来到为人即受死赎罪呢？这样就是因为呢人的罪的量上面太多了，没有人能够用他的死来到代赎，而只能够由即完美无罪的神呢可以了。不过呢犯罪那个是人来的、哦、所以为了在质上面要对等呢，这个神呢又一定要变成人啊，变成人啊才可以呢代人来到受罚这样。啊这样讲法大家听过啦，我自小都是这样听。好像很正统这样的、哦、不过完全是推论出来的，全部是推论出来的，一隻字的圣经根据都没有，反而充满了很异教的味道来的。我讲过圣经是一个伦理故事来的，圣经是一个伦理故事来的，只有用伦理框架才可以正确地了解圣经怎样看待犯罪和赎罪拯救这个问题。天父是父亲，他是爸爸来的，他不是法官来的，我们是他的儿子啊，即使是不肖子啊，天父都还是难舍难离的，我们不是犯人啊，呢度更加冇乜嘢陪，即系律师啊、陪审团啊，冇啲咁嘅嘢。你谂下，边度有法庭可以容忍代罚顶罪咁嘅观念嘅咧？边度有法官宣判个犯人无罪之后，走去落去揽住佢话你系我仔咁样咧？冇啲咁嘢噶，啊，咁唔系好混账嘅嘢嚟嘅咩？不过，如果呢个系家事，系爸爸对待自己嗰个仔嘅问题，咁就一切都得，咁有乜唔可以啊？咁点都得啦。人作为准儿子，佢犯罪嘅本质系唔听话，而唔系一件一件量化嘅罪。主耶稣降世受死，亦都唔系一件一件咁样为我哋点去偿还罪债。我就睇过咁样嘅所谓释经，就话咧主耶稣受死嘅时候咧，点解要头戴荆棘嚟到流血咧？就因为咧佢赎我哋头脑所犯嘅嗰啲罪。点解只双手被钉流血呢？就因为呢要赎我哋双手所犯嘅嗰啲罪。点解只脚又要被钉流血呢？因为赎我哋只脚犯嘅嗰啲罪。我睇到毛骨悚然啊！令我毛骨悚然嘅唔系佢讲得血腥，而咁样嘅赎罪论太似民间信仰嗰啲咩落地狱啊、上刀山啊、落油锅啊嗰啲讲法啊。不过就加咗嗰个假的基督教元素，就是由耶稣啊，所谓耶稣来代你落地狱啊、上刀山啊、落油锅，这就叫基督教赎罪论，是不是很大人惊呢？圣经看罪，上帝看罪都不是这样斤斤计较的。圣经和上帝看罪是看整体的，你究竟听不听话，你究竟心里面有没有我这个爸爸，这个才是圣经关心的事。如果话上帝系个斤斤计较、要求即系等价交换嘅方式嚟到同人赎罪嘅咁样嘅上帝，咁主耶稣一出世就又系神又系人啦，啊出世佢未出世就系神啦，出到世就系人啦，咁咪等价咯，咁即刻死咗佢，即刻杀咗佢，咁咪得咯？做乜仲要佢人间扰扰攘攘几廿年咧，三廿几年咧，做乜嘢咧？嗰三廿几年，我哋翻翻创受，即系创造之初，天父上帝创造亚当嘅目的系想点啊？想做个仔出嚟啊嘛，想创造个儿子出嚟啊嘛。但是儿子原来不是爸爸一个人做得出来的，他一定要个仔同意才得的，就是用听爸爸话来到确认这个关系。结果人用了不听话来到否认了这个关系，就是说是人先否认了父，父才不得不否认人。同样的道理，主耶稣亦都不是一出母胎就成为人成为儿子的，他必须通过一生听话的过程来到成为人成为儿子。圣经有两幕就话咗俾我听这个咁重要的真理。马太三章十三节，当耶稣从加利利去到约旦河，见到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就拦住他说，你我应该受你洗先啱，你做乜嚟呢度啊？咁样耶稣就话，你俾我啦，因为我哋理当这样尽猪般嘅义，因为我哋理当咁样尽猪般嘅义。 於是約翰就俾佢啦。嗱，主耶穌當然係完美嘅神同完美嘅人啦，唔使講啦。但點解佢仲要盡諸般嘅義呢？唔通佢仲未夠完美？係完美。咁係因為耶穌要透過聽話嚟到成為義子。大家記得呢、這個聽話或者話盡諸般嘅義，絕唔可能亦冇需要令耶穌更加完美。佢只會使佢成為義子。不過咁係必須㗎。是必须的，因为天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来做他的仔啊，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来做他的仔啊，他要求的，要求于即是他的是什么？就是听话，也都只是听话。马太二十六章三十六节，耶稣和门徒来到地方叫客西马尼，就跟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我去那边祈祷。啊！於是帶住西亞彼得同西比泰嘅兩兒子，跟住休息咗就話：我心裏好憂傷，幾乎要死。你等我一陣，我去即係我去祈禱你哋警醒。跟住三十九節，耶穌稍往前行，就俯伏在地禱告話：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呢個杯離開我；然而唔好照我意思，只要照你意思。我父啊，可行嘅拎個杯離開我，不過唔好照我意思，照你意思。大家心清眼你就会睇得出，主耶稣由出道到佢嘅殉难，一先一后就夹喺佢嘅受洗同埋受死嘅呢两幕中间。而呢两幕最突出嘅信息，都系主啊子作为子，佢点样彻底咁样顺服父，系子点样彻底顺服父。所以主耶稣最后献上嘅唔系死啊。唔系死，更加唔系条死尸。天父唔系嗜杀噶，唔系中意杀人见血噶，更加唔中意见到自己个仔死。边有爸爸中意见到自己个仔死嘅咧？所以主耶稣献上嘅唔系佢嘅死，而系佢嘅顺服至死。即系话重要嘅其实系顺服，而唔系死。就是完成了亚当以至全人类都没有一个做得到的那个本分，就是成为义子，安安分分地做一个人。这个主耶稣做到了。至于我们这一切不合格的义子又怎样？我们可以因着认罪，承认自己子不子的那种罪，而悔改归到耶稣的名下。天父就因子之名，睇在基为神子又系人子嘅基督份上面，亦都重新收纳我哋做佢嘅爱子。喺呢个标题里面，从子子到子子，第一个子子系指紧主耶稣基督克尽为子嘅本分，佢做仔做得真系似个仔，一生顺服顺服至死，实实在在咁做咗个好儿子。而第二个子子就是讲天父上帝看在耶稣基督份上，重新收纳我们，将我们看为他的儿子儿女。这个第二个子子，耶稣基督是神又是人，并不足以代我们受死赎罪。听多次，他就算又是神又是人，什么都齐晒，他都不能够为我们赎罪。他一定要成为儿子才行，他一定要成为儿子，就是用他一生的顺服父命来到成为儿子。这样他才能够以一个孝子之躯来到代赎我们的不孝之罪。他才能够用一个孝子之躯来代赎我们的不孝之罪。你看看这样的演绎几咁伦理，几咁伦理。我说是那些西方神学讲极都讲不到的。你睇儒家就讲到，系儒家思想一噏就噏到嘅，系西方神学讲极都讲唔到嘅。但系咁先至系原装正版嘅基督教，咁先系原装正版嘅基督教。我睇结语，千言万语还待明天。关于因子之名呢个题目，我仲有好多嘢要讲，只系唔知由边度讲起，讲到边度结束。今日仍然只系讲咗个大轮廓。就是基督信仰的大框架，从神的创造到人的犯罪到基督的救赎，都即是在在不可以抽离子这个核心元素。容许我啰嗦多一次了。天父要创造的是儿子， 而人最根本的罪是子不子，不听话不做个儿子，而基督的救赎就是用他一生信服来成为儿子。人自知他不孝认罪之后，就在上帝的爱子基督里面也都被接纳为神的儿子。总之耶稣基督称为圣子，那个子不是个虚衔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基于了无比丰富的真理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但凡将子讲到含含糊糊的，或者讲父或者什么创造而架空子的，或者讲灵或者什么灵恩而架空子的，你都不要信他，因为他讲的那个父不是我们的父，他讲的那个灵不是我们的灵。大家更加不要听那些人挑拨离间三一上帝的说话，譬如说我们讲圣子耶稣讲得太多了，不如讲多些圣父圣灵了，请大家记得天父的创造是藉着他的儿子基督创造另一个儿子，就是人类，和什么环保啊、持续发展啊、探索外太空完全不拉更的。圣灵的感化和印记是呼唤我们的心去认子、认子、认基督，并且印证我们因为这样而成为神的儿女，和那些古灵精怪的所谓灵异经验或者身体原色的那些灵性操练是完全也都不拉更的。三一上帝的工作和心意，从创造到救赎到感化，全部都紧紧扣住子和以子为中心，全部都没有离开过。基督信仰以圣子耶稣基督为中心，并高度凸显他为子的重大信仰意涵，无论怎样强调和重复还都永远不会讲得太多和讲得太过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可能。之后我就会因子之名，本乎圣经由头讲到尾，他在不同的角度、层次、范畴去解释演绎只是基督信仰里面无比丰富的意义。今天这篇只是开了个头，很多言言未尽的地方我稍后一定会补充，甚至你讲极 不完的，可以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系列呢会讲到哪里结束。只是希望这个系列会给大家更深的明白，主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爱子，而你如果在基督里面亦都会成为天父的爱子，因为天父上帝创造和救赎的本意本来就在这里。愿上帝帮助我们。